各位听众，11月24日，台湾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选举县市及地方政府公职人员。这是蔡英文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大型选举活动。虽然是地方选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对民进党政府最近两年多以来执政表现的一次民意测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院长赵建民教授通过电话向我们介绍了这次选举的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看点。
现在有六个直辖市，我们这里叫院辖市，大概人口都是超过200万以上的大型的城市。那么它虽然是地方选举，可是这些重要性就非同小可。像过去马总统跟陈水扁，前总统陈水扁都是首都台北市选出来的市长，任完之后在竞选中央的选举，选上总统，担任国家的领导人。所以六个比较大的市，县级市的选举，可以说是大家对他们的关心比较多。台北市的大家肯定会关心，因为它是首都，又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跟政治上的意义。那么现在的台北市的市长，他的政治的色彩，他也不是两大政党，他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民进党的，算是一个第三者。他能不能连任，那未来是不是要继续参选总统，大家势必会很关注。那当然国民党在上一次选举选得非常的差，台北市边上的新北市是唯一六都里面保住的一都而已。那么这一次新北市他就必须全力保下来，否则的话，假如新北市再输掉的话，那他可能六都连一都都没有了。所以对新北市的选举一样重要。那这次更重要的是高雄市，高雄市跟台南市它是南部的两个院辖市，过去20多年来它的这个市长都长期都是民进党出任。那么这一次也没想到，就是说民进党的提名的市长候选人，大家以为只要提名了他势必会当选，国民党也没有好好的提名，可以说是随便提名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政治素人去参选，结果他带来了造成一个很强大的政治旋风。他姓韩，叫韩国瑜，所以现在有人说有一个韩流刮起来了，是有可能使得高雄市的政治版图变色，那台湾省全部的这个选举好像也受到所谓韩流的影响，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这是蔡英文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大型的选举活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地方选举，选举结果对于蔡英文政府后两年的任期施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次的选举是地方选举，对执政的民进党来讲，总统上台已经两年了，可是在这两年之间，很多政策执行的结果老百姓并不令人满意，因此有不同意见的表达的人也非常的多，希望能够政策有所改变。因此这次虽然是地方性的选举，可是它却有实际上是对中央政府执政的一个全面检验的一个效果，有点像是美国的七中选举。那么它的结果怎么样，势必会对未来总统任期剩下来两年的政策路线势必会有一些算是一个提醒跟指导的作用。
九合一选举绑公投，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地方选举，它当然是地方的政务民生议题更受关注，但是近两年来两岸关系非常紧张，这个紧张关系对这次地方选举是不是会也有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呢？
蔡英文总统担任总统两年以来，他的施政满意度非常的低，现在他的就 approval rating 就是赞同他好的这个支持他的这个民意只有大概1/4左右，25%上下，这是非常低的一个支持率。在所有的政策里边，老百姓对他的经济政策以及两岸政策最不满意。 那因为两岸政策在前总统马英九总统执政时期表现得非常的亮丽，签署了23个协议，那么两岸各方面接触哦大幅度的增加，包括大陆的观光客开始来台湾观光，大陆的学生大学生可以来台湾念书等等。那因此现阶段民意里边呢，非常多的民意希望政府可以在两岸关系有所改变，因此本来就是说地方选举本来不应该辩论这个中央政策的事情，两岸政策属于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关系比较小，可是却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民心思变，因此就使得这次两岸关系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里边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但是就两岸关系而言，马英九政府时期当然两岸关系和现在相比是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但是在走到了马习会这一步之后，两岸关系是不是等于也就走到了一个和缓的极限了呢？是不是也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
事实上在2014年，马习会是2015年的11月7号，那在2014年的3月，就是马总统第二任2年之后，正好做了一半之后，3月发生了一个所谓的太阳花
运动，
参加这个学运的大概是100-200个大学生吧，他们占领了立法院。那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他们对马总统那时候要签署两岸的服贸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有所不满。那一次事件应该是一个转捩点，就是说两岸关系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大概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了。之后一年之后，一年多一年半之后，那么两岸首次举办了高峰会，在新加坡所谓的马习会。那当然就是说那之后就更没有其他的大的重大事件发生了。
这次选举中还有一个公投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这个两岸关系吧，就是冬奥证明公投。您怎么看这一项公投呢？民进党政府好像也有点进退两难。
对，不错，因为是这样，就第一个首先了解台湾的国际空间非常的孤立。那么像奥运会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在1922年就加入国际奥委会，1932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以中国的身份出席，那时候都是中华民国。可是到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想加入，那就迫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要出现改变，所以就有所谓的奥运模式。这就是说我们的代表选手参加国际赛事的时候，那不能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我们只用叫 Chinese Taipei， 就是中华台北。
嗯，
那我们赢得奖牌之后也不能唱我们的国歌，升我们的国旗，只能唱国旗歌，甚至是奥运旗。因此就是很多人对这个安排是不满意的。那么像台湾现在参与国际空间也不能使用它既有的官方的名称嘛，像在马上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会，台湾的代表团的名称也叫 Chinese Taipei， 也是中华台北。因此就是说这就出现这样一个两难，一方面中华台北是台湾参加国际活动，尤其是体育赛会跟若干的经济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官方的代表名称，就你不去使用它的话，你没有办法出席国际赛会啊，或者很多国际重大的参与。可是另一方面，大家对它真的是不太满意，这就使得有一些少数人士，他们就出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那就是这次在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说那我们来公投一下，假如中华台北这个名字可以改变的话。肯定大家是会支持的，那可是我相信多数人了解，这是事关重大，不是我们片人可以决定的。
以上是要闻解说。